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世界各地的家人们、朋友们，欢迎您上线《小人物大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捷克一位大作曲家德弗札克曾做了这首曲子《母亲教我的歌》。歌词简单的说，就是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歌。妈妈那双摇篮的手，如何在孩子的身上发挥母性的力量，让孩子因为有着敬虔的母亲，成就神的事工。今天，您就能够从吴宪章牧师的分享当中得到非常多的答案。节目开始，我们请洛杉矶的尹正光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此外，我们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能够让我们再一次在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上能够聆听嘉宾的分享，这是你的恩典。特别是在岁末年终感恩的季节，我们要特别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今天您忠心的仆人吴宪章牧师来到我们的平台，做他生命故事的分享。主啊，他多年来牧会有牧者的心肠，多年在神学院的教导的经验，有谆谆教诲的心和爱心。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书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朋友们。今天我们愿意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来聆听吴牧师的分享，让他的见证能够生命影响生命，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求主的圣灵此刻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同蒙造就。也求主让我们的节目从头到末了都能够顺利地进行。谢谢恩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尹牧师的祷告。好，先让我来介绍一下吴宪章牧师。吴宪章牧师呢，是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的硕士，是美国伊利诺大学理论应用力学的博士，也是芝加哥三一神学院道学硕士及神学博士。目前吴牧师是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博士班当主任，也是旧约的教授。吴牧师26岁信主，他的著书有30多本，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那本《旧约英雄本色》。另外，他的书我想在简介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好，我就稍微的介绍个一两本哈。一本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约拿书的注释；还有《狮子坑里的战场战士》，这是但以理书的注释。何日君再来是何西阿书的注释，还有一些像传道书啊、启示录啊等等，太多的书籍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牧师的书哈。那牧师呢，他是讲述历史的专家，他今天呢，我要让大家在我们这个平台呢换一换口味，所以为换一换口味呢，就是要让大家吃上一份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大餐。我跟吴牧师商量哈，就是尽量的让他展开来分享。今天的圣经故事的篇幅会比较大于他个人故事的篇幅， 但是呢，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诉说当中，会对你我，特别做我们对我们做父母亲的，会有非常大的一些帮助啊。好，那吴牧师，您好，
立祥好，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们，你们好。
我非常高兴那个请到吴牧师，一直很想请，但终于请到你，终于等到你了。
就如刚立祥所讲的，也第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在一起，所以非常感恩。那既然是小人物大故事，我其实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倒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先谈我的家庭故事，那么短短的，可不可以把照片放在呢？前面我们一家四五个人回那个照片，那么之后呢就，好让稍微介绍我呢是大学在台大念土木系，后来读研究所，那个时候研究所信主，一信主，这是我跟我太太，好，就是这张刚刚那张就是我跟我的太太，中间左边的那个呢就是我跟我太太，准备在出国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那你看右边的这个照片，右边就我爸爸。蹲下来是我妈妈，因为我的岳母呢来到台南乡下来看我爸爸妈妈，了解我这个普通乡下人小人物，她要把女儿嫁给我。我们跟我女朋友，我们是同一天信主，同一天受洗。那当然我们同一天结婚。那一受洗结3个月回南部，那个时候研究所一年级下土木系台大，隔一年就要出国了。那隔年出国的时候，我告诉我爸爸妈妈，我可能明年要出国。我妈妈担心，第一个没有经费支援我，因为我的妈妈的弟弟们呢，出国之后呢，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过世，通通没有机会回来。所以老一代想法是，这个世界那么大，所以呢，对我是有点出国，有点担心。那后来呢，又听说我信耶稣啦，因为我有4个兄弟，都是男的，老二是我。家里不可能为了我出国把地卖了，他们其他3个兄弟会觉得不公平哎。所以我妈妈知道我信主了，那个时候才信主3个月，我妈妈就冒出一句话来，我妈妈只讲台语，那句话台语是这么说：你信耶稣啦，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信耶稣，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那个时候我刚信主3个月，突然好多东西掉下来，旷野的玛纳。200万人40年在旷野，没有人饿死。然后希伯来书13章8节又在我脑筋里面出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那个帮助以色列的神，就帮助我的神，也会帮助我的未来。我就告诉我的妈妈说：“喂，我妈妈笑的，哇，信耶稣钱会从天上掉下来。”我就把人家正好那个礼拜天在台北，人家奉献。放奉献箱，指明给我的奉献给我妈妈看。妈妈说不要拿人家钱，好不好？我说不知道给谁给我的，不像庙里面捐钱去的时候都会有收据，甚至呢，你钱多，住址、名字就刻得比较明显。不知道谁给我的，不只是如此。后来一年一就当时出国的时候呢，有人就慢慢奉献，然后呢，钱还是不够，因为当时是新台币兑美金呢是1比40。所谓要带1万美金出去，就要带40万台币。那我那些奉献不够，我弟弟在台南家，在一个叫嘉里糖厂，帮我贷款15万，我爸爸妈妈就要帮我付钱，我却在美国读书了。奇妙的事发生，他们要交钱的，每一个要交6000多块的时候呢，台北教会10个人凑1000块。每一个月寄1万块，从天上台北寄到台南。我爸爸妈妈要一边收奉献，一边准备要交钱的时候呢，1万块从天上掉下来，交6000多块，还有3000多块，一个月一个月一直收到我拿到奖学金，一直收到他们信耶稣。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已经有奖学金了，不必奉献了。台北弟兄姊妹当然就不再奉献。我爸爸妈妈很感恩，就在台南旁边有一个叫白河东山关子岭，帮买一大袋的龙眼干，就是桂圆，想寄给台北这些人，因此呢，就去找那些寄来的信，找到地址了，就是没有人名，唯一呢寄代表10个人奉献那个弟兄呢，他最后写5个字：耶和华以勒， 我爸爸看了半天，是这个人寄来的吗？他我也不懂圣经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就地址抄了一大堆龙眼干，耶和华以勒收寄过去了。我爸爸妈妈后来信主，我出国，我这个小人物，乡下人，上帝看得起。确实，正如这边所说的，小人物有大故事，有一个伟大的神。所以，A. B. Simpson 说，宣逊博士说，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也是斯布珍说，我们是平凡人，放在不平凡的上帝手中就做大事。更也是戴德生所说的，他说，上帝所用的侍奉的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 impossible。不可能的。第二个是 difficult，很难呢。第三个是 done，成了。即使你是小人物，可以成就上帝伟大的故事。那这是我第一个从我的家庭，我爸爸妈妈信主在南部乡下，我就经历到原来上帝用卑微的人做伟大的事。我们是普通人，放在不平凡的上帝就做不平凡的事。那我。谈完我的家庭故事，我等一下谈我的岳母的故事，我岳母一家戏主的故事。那因此呢，我现在分享，我们今天我要讲的主要的经文呢，就是在谈萨姆尔，也是刚刚丽霞姐妹所提到的萨姆尔，母亲叫我的歌，也是丽霞姐妹提到呢，德弗扎克做了一个曲子。那这是哈拿之歌，影响到玛利亚之歌。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因此，萨摩尔从 zero 变成 hero 小人物，变成以色列高出扫罗、大卫的关键人物。哈拿在萨摩尔上第一章，他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一圣，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呢以力量束腰。最后一张图，经文，素来饱足的凡做佣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使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跟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这是哈拿之歌，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呢4世纪。那么4世纪呢？我们继续看呢，耶和华在这第二章哈拿之歌，还有说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以耶和华尊敬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施于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君的脚。哈拿之歌完以后呢，他的儿子撒母耳。撒母耳人生第一棒一上台，记载在经文《撒母耳上第七章》。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好，我好为他们祷告耶和华。那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因此就求撒母耳说：“愿你不作为我们呼求祷告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用一只吃奶的羊羔献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结果呢，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跟他们征战了，上帝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败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到伯甲的下边。这个经文就记载妈妈祷告的高潮，上帝用雷打败仇敌。 儿子撒母耳一上台，祷告的最高潮，最后上帝用雷打败非利士人。母亲如何祷告，儿子就如何祷告，经历上帝所应许的。母亲教我的歌，小人物的撒母耳，高出扫罗跟大卫。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那士师时代的时候呢，你也知道撒母耳之前的上文，伟大的四世参孙好色，眼睛被挖掉，成为无泪英雄。普罗大众呢被奸杀，利未人的妾被他这个先生把他拉出去，被强暴到门口回来，又给先生把他切了。分尸案，以色列就进入互相残杀。400年的隧道的结束，是隧道过命的三个女生，两个女生就是路德跟拿俄米，路德记里面的两个女主角，她们都是死过男人的寡妇。下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我们刚刚讲的哈拿，这三个都有困难的。路德、拿俄米是寡妇，生出大卫王朝，左边的就是伯阿斯。这两个女生，特别路德生出大卫王朝，而哈拿呢，她本来不会生的，给先生的姨太太欺负，到会幕去祷告，祷告之后就生出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 Shemuel， 我从上帝那里祷告来的。这个撒母耳就高出扫罗，高出大卫。妈妈唱歌，唱歌的高潮是上帝用雷打败仇敌。哈拿之歌就主导到整本书的神学，等于卑微的当中可以经历到逆转胜。整个撒母耳上下的剧情，那些故事都是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因为有一个伟大的神。比尼拿被哈拿取代，撒母耳取代以利的儿子，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是因为呢，撒母耳祷告完，上帝用雷打败仇敌。以色列人约柜虽然是被掳到大滚前面，大滚倒，逆转败，约柜逆转胜。撒母耳一祷告，雷打败非利士人，这个大家刚刚看到了。更熟悉的就是大卫一个小弟兄老八竟然打败哥利亚，哥哥们就以为呢，你伯利恒田间几只羊，你把它放哪里去？想都没有想到，这个大卫取代哥哥成为联合王国最重要的王，他取代了扫罗，小人物却做伟大的事，印证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也是呢，立小同工们呢办这个节目这个平台，小人物大故事，撒母耳上下就在叙述卑微的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人可以做不可能的事。因为呢，历史不在你跟我，你知道历史的英文怎么说咯？ History is his story, not yours, not mine. 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因此哈拿之歌就在谈逆转胜，有上帝进去，你卑微的人，右边看起来都不可能的人，却不可能做不可能的事。包括撒母耳上的四个逆转，第一章不孕的哈拿成为多子的乐母，后来呢，身世显赫的以利第二章死于羞辱，追驴的扫罗成为联合王国第一个王，无名的牧羊童大卫却被高为王。这四个逆转胜，正如哈拿所祷告的，也是我经历得到的。我是南部乡下的人，只要有上帝进来，正如哈拿之歌说，耶和华使死人死，死人活，死人下阴间，也死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我是南部乡下的人， 竟然上帝怜悯我，拿到一个工程博士，上帝呼召我，后来就专心做装备，进入神学院，然后将来后来就在神学院一直做训练工人。我很卑微，普通人，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从哈拿斯哥，也从我妈妈的经验，最后提到我妈妈的经验，我岳母的经验，我们来看看呢。我基本上在谈怎么样栽培出这样的孩子，欸，从 zero 变成 hero。 这个哈拿的儿子以利被送到会幕跟以利学，后来哈拿的儿子呢，撒母耳一上台，第一棒，第一个任务，人生第一个工作，就非利士人还喊战，他只是会祷告，是妈妈祷告，我只会学会妈妈的祷告，祷告完，妈妈祷告的高潮是雷打下来，果然儿子一上台，祷告的结束，雷打败非利士人，小人物立大功，非利士人被打败，这个撒母耳就高出，想都没有想到，原来是最小的老八，大卫被高。联合王国就进入最辉煌的大卫王朝。这个大卫呢，就把哥利亚砍了。士师时代被非利士人，包括参孙给非利士人眼睛挖掉的悲剧。哈拿高出撒母耳，高生出撒母耳，高出大卫，结束士师的隧道，以色列就进入联合王国。小人物可以做大事。是妈妈的祷告，就是呢，撒母耳的祷告的图。上帝用卑微的人做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平台小人物大故事呢，会发生在你所看到的，包括哈拿，包括路德、拿厄米，也会发生在任何人，包括你现在在看这个平台的人。记得，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这样的故事呢？人间历史一直在发生，你熟悉的就是这个人哦。美国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林肯，美国最重要的人物是林肯。不管美国呢现在越来越堕落，但呢这个人救了美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你如果到白宫，白宫就发现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林肯纪念馆，没有他，美国就扯开了，分散的。他是一个卑微的人，他八字失败，我要介绍他，然后来看他妈妈教他的歌，影响到救了美国，也影响你我，从一个个人，上帝用卑微的人做伟大的事，来看林肯的故事。林肯七岁的时候家里就没有房子，他开始打工。九岁的时候他害羞的妈妈他就过世了，他还是个害羞孩子，欸。22岁的时候呢，就去工作电影的工作丢了，去报考法律学校被拒绝。23岁更加同伙做生意，三年之后呢，同伴死了，他要还一堆的屁股债。那感情生涯呢，第一个爱人追了一段时间，心绞痛死了。第二个爱人追他四年，他28岁，跟他求婚被拒绝。那政治生涯37岁第三次才选上国会议员。39岁再选国会议员再败。41岁4岁的儿子死了。42岁土地代书的身份被免。所以其实林肯是有忧郁症的人哦。他选举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女生呢告诉他，你太忧郁太闷了。因此林肯才留胡须。因为42岁他土地代书的身份被免。45岁竞选参议员败。47岁竞选副总统败。49岁竞选参议员败。哦，他比邓小平伟大多了咯。邓小平两三次被斗倒，这个人是八次失败。51岁才出来成为美国最重的总统。那这样的数据你不难找。不过你要问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撑他，好让他可以一直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就是他年轻的牧师，那个牧师叫 Dr. Peter Akers， 常常用个题目说上帝的国度 The Dominion of Jesus Christ， 说我们白种人欺负黑种人，神爱世人，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不讨上帝喜欢，年轻人谁愿意出来蒙受领受上帝的呼召？林肯从他的牧师得到呼召的感动，这是第一个影响他的人。第二个影响他的人就是他9岁的时候就过世的妈妈。妈妈9岁可以影响那么远，对。虽然是9岁才妈妈就过世，印象中林肯的妈妈是9岁之前，妈妈主日回来会把林肯找来，跪着读圣经给林肯听。林肯从小就有一个得救的种子，后来8次选举8次失败，到51岁爆发南北战争，他北军打仗的前面才得救，他重生得救是过了40几年呢，他才重生得救，是妈妈9岁之前所撒的种子，撑那么久。所以每一个姐妹，你记得你的影响力可以很深远。林肯讲，林肯呢，就是因为妈妈影响到林肯，救了美国。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讲的对，他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台面上的君王，是摇篮旁边的那双手。每一个妈妈，即使你多困难，就像路德、哈拿、拿厄米都困难，摇篮旁边的那双手，小人物可以做大事，只要有一个伟大的神进来，就容许我呢，所有女生，尤其是妈妈，多少心酸你的先生不了解的，多少痛苦没有人知道，我要先为你祷告，你把手放胸口，天父每一个手放胸口的每一个姐妹。求你纪念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劳苦，他们的辛酸。你是全能的神，你如何用哈拿、用路德，如何用拿厄米，用每一个姐妹把手放胸口的说主啊，用我卑微的人做你伟大的事。你如何借着哈拿生出撒母耳，影响到联合王国，影响到耶稣的降临？求主让每一个妈妈，每一个姐妹。手放胸口的说：“主啊，我在这，借着这个平台，我知道我很卑微，看起来不可能，看起来很难。有你在我们当中，历史是你的故事，每一个姐妹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可以经历到小人物变成做大事，因为你才是伟大的神。因此，每一个祷告的就求主纪念，住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的儿孙将来代代敬虔，成为神国度的人才，就像林肯，就像萨姆尔，奉耶稣里面祷告，阿门。那我其实今天在谈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栽培下一代，栽培下一代。现在华神就一个神学讲座，请新加坡神之心教会夫妻带领5000个人的年轻人，他们教会这个神学讲座呢？华神现在的将来会露出来，你们可以看得到，教会5000个人平均年龄是22岁，22岁不像好多教会都是老了大了卖教堂，欧美教会就是如此。关键就是两个，你要让儿女呢下半场要飞翔，就让他在家中给他 roots，给他根，上半场在家。当然，包括在教会，在家跟教会给他跟，他人生下半场会展翅飞翔。哈拿带出撒母耳的根，好让他下半场进入联合王国，结束世事的隧道。所以呢，今天从小人物大故事，我就分享呢，如何你怎么样栽培你儿女的根，好让儿女将来下半场可以飞翔。就像萨摩尔带进联合王国，几个重要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记得人生很公平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上天很公平的，不要怪我的爸爸不是以利。哈拿的先生呢， 没有办法来专心爱哈娜，因为哈娜不会生。不要怪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妈妈婚姻也问痛苦。我爸爸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反而官二代、富二代往往就像欧美的教育一样，好不过三代，以利好不过三代。人生很公平的，甚至我问，请问扫罗跟大卫哪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比较好？是扫罗。没有人会看得起大卫，他没有资格撒母耳来高他做王。扫罗却给他爸爸说，我们家的驴丢了，请你去追驴，责任托付给他。人生是很公平的，上帝很公平的。如果你很卑微，小人物可以成为大故事，就像司布真所说的，我们是普通人，放在不平凡的上帝手中。人生很公平的，这第一。第二，原生家庭的困境锁不住上帝的能力。哈拿很困难，那个困难来自三个城市。第一，上帝使他不生，这一章五节撒母耳上。换做你我的话，我们就不信上帝了，他照常去上帝那里去。第二，他每年去圣殿就被对头伤害。换做你的话呢，我们就不去教会了。他照常去会幕。哈拿。第三，到圣殿会幕去祷告，给那个老糊涂以利，以为他喝醉酒，还怪他，责怪他。换做你我的话呢，你就恨死那个老牧师、老传道了。哈拿都没有，他仍然呢去上帝那里去，仍然去教会，仍然呢去请以利，请他了解我不是喝醉酒。换做我们华人的话呢，如果以利，你想哈拿把两个孩子，把哈拿把儿子撒母耳要奉献，以利你也知道他不是好爸爸，他两个孩子教不好。如果你换做你的话呢，我们早就孟母三迁了。但这原生家庭的困境锁不住上帝的能力，他后来就带出撒母耳，祷告完用雷，儿子上台用雷。这个情况，这个图完全一样的故事，也是小人物。这个人呢，就是穆迪，19世纪最重要的布道家，剑桥七杰。影响到内地会戴德生，就是穆迪，他是个小人物。介绍他，他爸爸是个农夫，是个工人。爸爸呢，虽然是农夫工人，不能看清这种人。爸爸是41岁的时候死在祷告的膝盖上。哦，原来这么敬虔的男人啊，41岁跪在祷告的膝盖上死了。这个时候呢，穆迪才四岁，五个哥哥，一个妹妹，七个孩子。爸爸一过世一个月之后，妈妈生出双胞胎，九个孩子。先生过世，上帝，你让我有九个孩子，我怎么养得起？这么穷，房屋抵押都不能养活，九个孩子。结果穆迪呢的一个哥哥，他的大哥叫艾塞亚，以赛亚受不了了，家里不可能撑下去，离家出走去找吃的。那穆迪很小的时候就很怀念很想念他哥哥，从学校回来一在家里门口就把门打开，眼巴巴看外面等哥哥回来，心里面在呐喊着，哥哥啊，我等你回来，哥哥啊，我等你回来。一年一年等哥哥回来。后来信主之后呢，成为传道。他会在教堂门口看着外面的浪子，心里面呐喊着，浪子啊，上帝等你回来，上帝等你回来。 是这种困难环境训练成19世纪最重要的布道家。不要怪上帝给你困难的环境，不要怪上帝给你们任何的外在的高压。越困难的环境，锁不住上帝的能力。穆迪、萨摩尔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小人物是有大故事可以说的，只要有根，就会有下半场的翅膀。艰难的上半场将为丰盛的下半场铺路。哈拿祷告完生出萨摩尔，下半场高出扫罗跟大卫，结束隧道。如果你很艰难的上半场，我妈妈，我家里是种田的，我懂得艰难。小时候就是种田，冬天要下田去插秧，那个时候呢，冬天脚踩下那个稻田，冻死了。我妈妈爸爸就问我，你要读书还是要种田？哦，我当然受不了，我这只好读书了，种田太苦。万一你如果很辛苦的时候呢，记得三个原则，有笔写下来，好让今天听听以后不是别人的故事，变成你的故事。第一，钻石是高压压成的。钻石是高压压成的。第二，要洗出亮丽的照片，需要先进入暗房。要洗出亮丽的照片，需要先进入暗房。第三，含着泪水望天的人可以看见彩虹。含着泪水望天的人可以看见彩虹。这个三原则会拖住艰难的上半场，包括穆迪，包括萨姆尔。第一，钻石是高压压成的。第二，要洗出亮丽的照片，需要先进入暗房。第三，含着泪水望天的人可以看见彩虹。只要有 roots， 风浪越大，特别在高压的任何政治环境，鱼游得越深，风吹得越紧，树根长得越粗。只要有 roots， 有根，就会有翅膀。小人物可以做大事。穆迪是如此，林肯是如此，林肯是如此，就牵涉到第四，经历神的父母必影响儿女展翅飞翔。经历神的父母，如果你经历神，哈拿是经历神的，看起来他没有孟母三迁，把撒母耳奉献到会幕，上帝再给他三男两女，加起来六个，只差他自己哈拿之歌里面说七个儿子。原来上帝满心怜悯慈爱，父母亲越困难的时候越懂得奉献，你的儿女上帝越使用越祝福。不要怪我的儿女呢不被上帝用，反而要检讨我是不是也没有经历上帝。哈拿没有说因为比尼拿欺负他，他用仇恨的方式来打击原生那个欺利人妻。圣经没有报复神学的，反而是借着祷告把重担交托，经历神六个孩子。这个情况呢，穆迪的妈妈也经历到了。刚提到穆迪呢，妈妈先生一过世之后有九个孩子要养，老大还离家出走，到个地步很心酸很痛，不知道怎么办，就到房间里面祷告，痛哭流涕，就蛮像哈拿在第一章痛哭流涕，祷告一段时间痛哭流涕，整个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一段时间突然间有平安了，眼睛睁开，就读到耶利米书49:11，眼泪就滴到耶利米书49:11。我来读耶利米书49:11，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你撇下孤儿，我可以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妈妈就带出这些孩子八个，带出穆迪，成为19世纪最重要的布道家，影响到内地会，包括我现在华神背后是内地会，影响到中国的家庭教会。有 root 就会有 win， 含着泪水望天，可以看见彩虹。第五，展翅起飞前的儿女要记得孝顺父母。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爸爸的话。后现代的问题就是，我不要十诫当中任何一诫，包括第一个含了应许的诫，就是孝顺父母。以弗所书第六章引用，你要孝顺父母。以利两个儿子不听，我们呢在后现代的时候呢，就记得爸爸妈妈还在，你要记得寒暄温暖，你要照顾，你要孝顺。起飞前记得呢，你要孝顺父母。你说我怎么样？如果年轻的孩子就记得呢，我爸爸妈妈跟我有压力，有沟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的解答是认为你要学习耶稣。耶稣跟他爸爸是有压力的。13岁的耶稣呢，从拿撒勒到圣殿奉献完，爸爸妈妈玛利亚就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他，圣殿一边谈，跟文士一边谈，一边问，忘了或者说没有回跟爸爸妈妈回拿撒勒，爸爸妈妈就因为没有跟过来就拍，哦，原来在圣殿。哎，你让我们担心呢。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13岁耶稣为了上帝跟家人有冲突，但还是顺服爸爸妈妈，因为我还不是成家立业了，爸爸妈妈还是我的监护人，回拿撒勒去了。这第一件。第二件，33岁挂在木头上，耶稣在十字上上面看到玛利亚，意思就是我不能再照顾你，看哪、啊、你的儿子约翰，约翰啊，帮我照顾我的妈妈，看了你的妈妈，看了你的儿子，耶稣顺服天父，让约翰带领玛利亚，后来带到以弗所。你去以弗所可以看到呢，圣约翰教堂跟玛利亚教堂，就跟为了上帝顺服孝顺父母。以利的两儿子不肯，因此呢，看起来是大人物，因为爸爸以利是有头有脸的人，但是呢，这两个孩子通通一夜一天，通通死了。等一下看。第六，你如果不肯听从上帝的，不要期待儿女长相。以利不听上帝的话，两个儿子呢不才，不肯听上帝的话。其实上帝在第二章早就已经派一个神人去劝以利，你的孩子不能不教，欸，你是圣殿会幕的宗教领袖，欸，你不听，欸，以利不听，上帝在派一个小孩子，这个人呢在睡觉，在会幕睡觉，突然有声音说起来起来，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去找以利，我没有找你啊，去睡觉。撒母耳，撒母耳，第二次，我没有找你啊。第三次，上帝派撒母耳告诉以利，你的孩子要教，不听的结果。以利呢，我们来看这结局。两个儿子呢，夹着桧木，以为可以夹天子以令诸侯，用曹操的话来说，被非利士人打败，两个儿子死了。坏消息传回来说约柜被掳走了，以利90几岁就在高的椅子上倒下来，头被摔烂摔死。他的媳妇呢生的孙子之后呢，媳妇也死了，家里通通是小孩子。上帝出手，卑微可怜，你为什么孩子不教？ 神家的人，你要做神家的事，你的儿女不能不管，儿女不一定完美，会有浪子。葛离汉、葛培里的儿子呢，葛福林，小时候也是曾经做过坏事，甚至吸毒的。但上帝可以用小人物变成大故事。你的儿女要教要养，为上帝养。养儿不是为了防老，养儿是给上帝用。第七，剩下两点，等一下讲到我的岳母的故事。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人才知道是谁在游泳。听起来很好笑，这是刚下任、刚交棒退隐的股票大王巴菲特说的话。潮水会退去才知道呢，谁在游泳。潮水一退去才知道呢，以利的两个儿子呢，身世显赫，同一天死。以利摔倒也死，最权贵权贵的人死了，卑微的撒母耳却高出大卫，逆转胜。正如哈拉之歌所讲的，上帝用小人物做大事。潮水会退去的，潮水退去才知道，人类的君王最后面对上帝的时候受审判。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那些欺负我的男人，如果是你的先生外面去搞一个小三，他拿我没有，他认为我你拿我没办法。潮水退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受严厉的审判。潮水会退去的，后来撒母耳成为士师之后结束进入大卫王朝的桥梁，高出扫罗跟大卫，是母亲教我的歌。最后第八，当上帝掌权下，困难的人生可以逆转胜。在上帝掌权下，困难的人生，哈拿生出撒母耳，高出扫罗跟大卫。大卫后面的耶稣，大卫王朝，马太第一章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到耶稣，背后有哈拿。只要有上帝的故事，小人物有大故事，经历伟大的神。林肯是如此，穆迪是如此。最后呢，两分钟谈一下我的岳母的故事。刚刚提到我的妈妈，后来妈妈爸爸都信主。那我的岳母呢是客家人，我太太跟我同一天信主，同一天受洗。我们结婚之后呢，我太太就跟我出美国读书，两个在读博士班。那一起。然后一回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呢，诶，我太太怀孕了。一怀孕的时候呢，就我太太就请妈妈，那就妈妈可不可以到美国，我们要坐月子啊？那这个图最左边就是我妈妈。那我太太呢，现在在台北大学教统计。那这是她在大学毕业，我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合拍的照片。妈妈，你怎么到美国之后要帮我们做老大月子？为什么好像？心还在台湾，他说：“大姐，什么事啊？”啊，原来我太太是家里三男三女的最小的。我们一结婚呢，这个小女儿就怀孕，一来美国就要半年，帮忙小女儿坐月子。大姐结婚七八年不会生，可是小女儿一结婚怀孕，现在呢？来帮忙坐月子，半年之后回去，女儿38、39岁更不会生，所以她心根本不会在美国，环境在伊利诺大学其实是很好的环境。我说妈妈，你现在怎么样？大姐不会生，我了解的。我说妈妈，那怎么办？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告诉妈妈呢，妈妈你为了祷告，嘿，这年轻人女婿你不懂事的。所有方法都做了，什么试管婴儿、中医、西医能试的都试了，怎么可能？妈妈，你要不要祷告？你不相信吗？我说呢，圣经有人90岁还在生孩子，各位知道是谁咯？撒拉。我说哈拿生出撒母耳，我一天一天给他一个灵修，那个时候老大还没出生，肚子里面有孩子， 给他读第一天，撒拉跟亚伯拉罕100岁、99岁生出萨摩尔，生出以上。哈拿祷告，第二天哈拿之歌就是刚读那一段，生出萨摩尔。第三天，我就给他呢，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路加第一章的，人家月经都断了，照常生孩子。我岳母看了很傻眼，他说：“信章，这3天的灵修，这是神的话还是神话？真的假的吗？”我说：“妈妈，你要不要？你不相信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隔个半个地球的那一边，大姐在台湾，我们为她祷告，如果她怀孕，你要怎么办？”哼，各位，你猜，我岳母当然怎么说？我就受洗。因为我岳母很能干的，三男三女，我岳父是军人，不会把钱带回家，薪水不够的，就够吃而已。所以呢，三男三女都是我岳母才得的女子，每一个孩子送她读大学，真能干，这么能干，客家人，广东蕉岭，这么能干，就是女儿不会生她，那没办法。而现在有人90岁生孩子，月经都断生孩子。他说：“我当然就信耶稣。如果祷告完，果然是如此。结果果然呢，我们妈妈，你要不要闭眼睛？吃饭的时候呢，太太肚子里面的孩子，然后呢，我们3个人，客厅，你要不要祷告？可以随便，我们两个祷告。睡觉的时候，床客厅铺个床给他，我们两个跪下来祷告。妈妈，你要不要祷告？随便你嘛。祷告呢，大概2个礼拜。”啊，先去美国半个月，2个礼拜呢。祷告完，老大出生了，他4月22号出生，一出生就奶粉啊、尿片啊、换啊，没天没夜的，一直忙忙忙忙忙忙。到七月的时候呢，我岳母告诉宪章，告诉我说，宪章，我呢现在准备，我可不可以打电话回台湾？因为大媳妇生日，你知道当时电话很贵的。我拿奖学金，他还是问得我的同意，也对，可以打，放心。我正好那个早上送了个姐妹到机场，我妈妈打电话给大媳妇，大嫂说：“妈，大姐怀孕了，怎么可能？不可能！你打电话给大姐。”她打了第二通电话，电话去了，就大姐：“妈，我怀孕了，怎么可能？”原来她在中华电信做事。有个训练的时间在台大旁边叫龙安国小，去检验的时候验血，护士小姐一抽血告诉他：“小姐，你恭喜你啊，有什么好恭喜的？哎，我恭喜你，你还不太高兴？我告诉你，你怀孕了啊！我怀孕，你不相信是吧？你到私人医院去检查。”他去了，检查出来2个怪事发生，第一。她怀孕3个月，她还不知道她怀孕。第二个，怀孕的时间就是我们祷告那2个礼拜，隔个半个地球。这下子把我岳母搞折服了。那个早上我从机场送那个姐妹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妈妈，哎，你怎么那么快乐啊？大姐怀孕了，很开心。接着我就告诉妈妈：“那你现在该怎么办？打铁怎么样？趁热。”我说：“我就信主，我就带他一句一句祷告，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女儿子，我的女儿，有孩子怀孕，谢谢你成我的救主，我要接受你成我的救主。”我带他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的，最后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完，我赶快去吃早餐。因为那个姐妹呢是一大早去的，所以我还没吃早餐。在现场等一下，妈，什么事？我也要祷告。好吧，那么反正我迟早等下就吃，无所谓，慢一点。而且你现在信耶稣了，你有特权，你有祷告的权柄。我们3个人就拉着手，我妈妈第一次祷告了，亲爱的耶稣，倘若可行，让我的大女儿生男孩子。她已经怀孕3个月。还生孩子，看起来很好笑。不，因为女婿说，如果大姐怀的是女生不算，大男人主义，当妈妈真辛苦啊。 女儿嫁出去给人家拎个肉，拎个肉，然后自己又不能怎么样，然后生女儿还算不算？所以妈妈祷告说：“主啊，让我的天父啊，让我的女儿可以生男孩。”那这是7月，我老大4月出生，7月查出怀孕了，9月她回台湾，12月受洗。她一回台湾去教会，12月就受洗，隔一年1月抱男婴。这个男婴现在到罗东医院当医生。我岳父岳母一家一个一个信耶稣，完全是小人物，小人物也可以做大事。求主帮助各位，哈拿的故事会成为你的故事。上帝用不可能的人做不可能的事。我就是卑微的见证，上帝用伟大的人，上帝用卑微的人做伟大。所以只要你愿意，就像司布真所说的，我们是普通人，放在不平凡的上帝就做大事。就再次跟我来祷告，主啊，我要把我卑微的一生交在你手中，好让我们流泪撒种，必要欢呼收割，好不好？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你满心怜悯慈爱，你可以逆转胜，你可以叫耶稣死里埋葬复活，叫人死，叫人活，叫人高升，叫人卑降下来，因为历史是你的故事。每一个人今天听你道的人，尊主为大。求你住在每一个人心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周遭，因为我们尊主为大，知道你是逆转胜的上帝，让每一个人经历到你的丰盛。听我们祷告，让小人物大故事不是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听了这个平台的所有的这么多丰富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的故事。将来有机会，丽霞姐妹再来采访我，来见证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平台，我生命被改变。因此，我乐意成为下一代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门。
非常谢谢吴宪章牧师啊，牧师，你不仅讲了你的故事，讲了你岳母故事，讲了你大姐故事，讲了穆迪的故事，林肯的故事，讲了哈拿的故事。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今天真的是一场非常丰富的一个属灵的宴席。好，牧师给我很多的提醒，就是再困难的环境都挡不住上帝的能力。只要上帝使用你啊，你就会有他的能力在身上，有你属天的智慧啊。那有一个健康的根，才能长出大树；有
没
一
有
个
错，
健康的根，我们才能够展翅哈。谢谢牧师。那我们下面要请约旦以理牧师来为我们这个总结祷告。
感谢我们吴宪章牧师为我们做了这么美好的一个见证，用自己的人生和圣经当中的人物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上帝使用小人物成就大事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的旅程，不但给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带来了很多的祝福。也给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参加这个频道聆听神话语、聆听神见证的人，也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和恩典，特别的感谢。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小人物，神都会透过我们使用我们成就神美好的大事。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祷告。天父，我们上帝，我们真心的感谢你是如此的爱你所许的无限章牧师，透过他人生的经历。透过圣经当中的人物，让我们看见神他眷顾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里面虽然都是看似微小的、渺小的小人物，但是神要透过我们这些小人物，成就神伟大的、美好的事情。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向你告白，也向你祷告，恳求神透过吴宪章牧师这样美好的分享和见证，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并且能够得到力量和鼓励，使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仰望神，我们就能够流泪看见神为我们成就美好的事，我们就会像钻石一样，在那个高压之下被压的时候，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闪亮的钻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会像那美丽的照片，在暗房当中会成就神美好的图景。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愿神透过今天无限章牧师，透过小人物大故事，这美好的分享和见证，能够把神的国能够向世上更多的人去显明。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长，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Amen。
Amen，谢谢岳牧师哈。那么先让我来预告一下下期小人物大故事。 美西时间12月8号晚上8点，北京、台北时间12月9号早上11点，我们邀请到曾经做过小人物大故事的夏小溪姐妹的父亲夏雨华弟兄来做客。夏雨华弟兄呢，1975年他是插队的知青，1977年高考录取了福建农林大学。那1985年，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在福建的农科院以从事研究，后来就移民了加拿大。2006年呢，因为小溪姐妹的忧郁症生病还自杀然后他自己也生病，所以呢，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等待着分享给大家。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下一期的访谈。好，那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姐妹栏目就是，听医生怎么说哈。主要的嘉宾是脑神经的专科邱文达部长，来分享5种脑神经疾病的希望之路啊。那时间是美西时间12月9号星期二的7点，北京台北时间12月10号星期三上午的11点哈。好，谢谢。那希望大家能够为着健康，我们一起来听邱文达部长他的分享啊。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微信组的大家庭。好，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我们都在 YouTube 油管的小人物大故事频道都可以观赏得到。但是我们非常盼望大家看完以后给我们点个赞，也请您订阅。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荧幕上的网址啊，或者拍下网址啊。这个当然，如果您入群的话，我们都会在群里面发送这些讯息。让大家一起来看过往嘉宾的故事，我们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